因为我们知道啊，希伯来文的诗不是根据押韵的，希伯来的诗乃是根据它的结构和体裁来发飙它里面的感觉。所以懂得希伯来文诗的人告诉我们说，给这一卷书啊有很高很高的评价，因为你光是从那个里面的结构，你就能够把那个写协里面挨个人里面的感觉啊，就叫做那个阴阳顿挫呢，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去。所以讲这一点非常的要紧。那不止这样，因着我们刚才所说的这样的结构呢，那么很多读圣经的就同意啊，这个圣灵写这卷书的时候是用第三章来做整本书的高峰的。所以如果你从第一章出发的话，是越爬越高，因为到了第三章，你看每一节的第一个字都用 ABC， 都用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第二个字母这样开始，所以到这里呢可以说到了最高峰了。那么从第三章开始呢，就变成两行，第四章变成两行，到了第一章呢就变成一行。所以是用这种的情形，这种的题材来说出这个血液里面改革的那个心情。所以我们盼望啊，我们能够了解这样的结构，那么这样我们就能够进到这个诗歌的感觉里面去。我们也说过了，这一卷书呢，第一章跟最后一章成为一对的，第二章跟第四章成为一对的，然后呢到了第三章是最高峰。那为什么这样呢？我们知道这里给我们看见不是一直进步的，这里给我们看见到了高峰以后慢慢慢慢的要下去。所以从第一节开始，第一章你看见这个耶利米是在黑暗的里面，好像一点的光都看不见，到了第三章的时候呢他看见曙光了。那么到了第三章中央那一段呢，你知道慢慢慢慢太阳就出来，就明如中天。那么再读到第三章末了的时候，好像慢慢又给你进到黄昏。到了最后呢，我们知道读了第四章第五章又好像进到深夜里面。所以圣灵是用这样的一幅图画来给我们看见圣灵为什么要把耶利米书给我们。那第一，我们要问说，为什么耶利米哀歌必须要用希伯来文字母来描写它？为什么这样？当然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你如果读诗篇的话，也有很多这样的题材。当你读诗篇，你发现这样的题材的时候，让我们记得那个很主要的目的什么呢？就是让神的百姓啊很容易能够记得那个诗里面那首诗里面所要讲的。像诗篇119篇，这一篇诗篇可以说是关于神的话最重要的一章圣经。那么圣经在诗篇119篇的时候，你看见就是用这样的题材。所以当每次你用 A 用 B 用 C 这样开始的时候呢，叫那些以色列百姓很容易记得这些诗篇。所以我们知道读圣经的人很清楚这是其中的一个用意。但是如果你用这个来解释耶利米哀歌的话，你发现有一个难处，就是耶利米哀歌里面所形容的感觉，或者里面所描写那个惨痛的光景，是所有犹太人不会忘记的，没有一个人会忘记。所以你知道犹太人呢，他们每年呢，他们庆祝纪念这个耶路撒冷城被毁的那一天，他们要读什么呢？就是要读耶利米哀歌。所以这卷书啊，以色列人不可能忘记，犹太人不可能忘记。你知道犹太人他们在恢复复国以前呢，当他们这个结婚的时候，每次结婚的时候，这个新郎跟新娘举杯的时候啊，都要说明年在耶路撒冷，明年在耶路撒冷。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呢我们是远离耶路撒冷，但是明年我们愿意在耶路撒冷。所以耶利米哀歌可以说不可能叫所有以色列人能忘，只要是以色列人他不会忘记，根本不可能忘记，根本不可能忘记。但是这里就证明说，圣灵不只除了 帮助我们能够记得耶利米哀歌之外，这里面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和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圣灵呢，要借着这一卷书啊，要让我们知道更深一点的。那么用浅的来看，因为所有犹太人都知道，当他们遵守摩西五经的时候，你知道他们犹太人中间是怎么说法的吗？他们说他们遵守摩西五经是从第一个字母一直遵守到最后的一个字母，用英文来说就是从 A 一直遵行到 Z， 那是指着遵行神的话的彻底来说的。所以这里呢，为什么耶利米用这样的一个题材来给我来来，为什么用这样的一个题材呢？很简单，就是因为耶利米他的目的是要借助这样的题材，让我们看见一个经过深惨苦难的人，就像耶利米一样。这个耶利米啊，为着神的百姓，为着神的城，在这里经过一个深惨的痛苦。那么那个整个苦难的过程呢，是用这种题材来描写它，意思就是说这里的苦难，这里的痛苦呢，给我们看见是从 A 一直到 Z， 从第一个字母一直到最后的一个字母。那不止这样，等到你到了第三章的时候，你看见那个希望来了，那么那个苦难呢，到了第二章呢，你看见那个慢慢就降低了，到了最后一章的时候，我们叫耶利米哀歌就从苦难的里面起来，就不再是那个痛苦的倾诉，现在变成什么呢？变成他的祷告。所以到了第五章的时候，耶利米是在那里为耶路撒冷城祷告。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你知道就不需要用 ABCD， 因为我们知道到了第四章末了的时候，其中有一句话就是够了，在原文就是够了的意思。所以苦难到了那里可以说到了一段落，那现在呢是耶利米起来祷告的时候。所以我们知道最后的一章是耶利米的祷告，所以没有这个按照这个题材来发表，来这个没有按照这个这样的一个题材的。但是我们知道，你我如果好好的来读主的话，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到底除了耶利米是把他的感觉借着这样的一个结构对我们发表之外，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从圣经里面，特别是新约圣经里面，我们能不能发现，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答案？那个答案是什么呢？那个答案就是为什么这卷书是用 ABCD， 为什么用希伯来文字母一直从 A 一直到最后一个字母。我想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答案，因为启示录那里告诉我们说，基督就是阿尔法，基督也就是欧米伽。阿尔法是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欧米伽是希伯来文的最后的一个字母。所以我们要知道，当我们说基督是阿尔法是欧米伽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许多时候我们对于神的话听不清楚，但是我们要知道神的话是用什么来拼成功的呢？神的话是用基督来拼成功的。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全本圣经平均每25节你能找到基督，不是基督的预表，就是基督的预言，或者是一个比喻，或者是一个怎样，总是从不同的角度让你看见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第一次全教会历史里面第一个查经班是我们主自己开的。但是不要忘记了，那一次的查经班给我们看见主如何把圣经为我们解开的。你知道到以马忤斯的门徒根本不明白旧约，根本他们都是犹太人，而且都是犹太的渔民，他们都是犹太很忠心巴望弥赛亚回来的。但是对于这些犹太人的渔民，他们虽然读犹太，也读耶利米，读这些书，但他们不认，他们不懂得这些书，他们根本就不懂得。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主就从创就从摩西开始，然后就把全本的旧约关乎他的事就统统点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今天如果我们要明白神的话，我们要知道基督就是阿尔法也是欧米伽。所以呢，整个神的话是以基督来为我们拼成功的。如果你把基督从旧约里拿出去了，整本的旧约不过是犹太的历史。难怪犹太人今天读不懂，今天我们基督徒也不能懂。犹太人今天绝对反对，不承认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他们读这个以赛亚五十三章的他们就不能够懂，因为他们把那个圣经的钥匙已经完全拿走了。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不要忘记了，神的话是用什么字母来写的呢？是用基督来拼成功的。所以有的时候你打电话的时候啊，特别是英文字，你比方说你告诉对方说，我的名字，我这个人的名字叫 David， 是大卫。那么对方听不清楚，听不清楚怎么办呢？那你告诉是 David， 那么他就听清楚了。所以呢，这个你是借着这个字母呢，然后就把那句话就弄清楚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耶利米哀歌，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是犹太人里面一页的历史而已，一段惨痛的记录而已。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像以马忤斯的门徒一样，我们看不见，我们认读圣经，但是我们不明白。当我们的主为我们解开那一段圣经的时候，你知道以马忤斯里面觉得浑然。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如果哪一段圣经主不是圣灵，不是借着基督替我们解开的，你里面不会觉得火热的。什么时候在旧约的一段圣经里面你碰见主呢？你觉得主就是整个旧约的解释？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读耶利米哀歌，或者读约伯记，或者读箴言的时候，你里面就觉得火热。这个时候你就有了回头的亮光，就像以马忤斯一样，他们本来往以马忤斯去，结果他们立刻就回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今天我们的难处在哪里呢？我们可以开查经班，我们可以读圣经，但是我们读来读去，我们没有读出基督来。因为基督是阿尔法是欧米伽的缘故，所以我们知道说，就是借着基督才把那段话为我们完全开启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再来读耶利米哀歌的时候，现在你很清楚了，你知道说为什么是从 A 一直到最后一个字呢？没有别的，这里提醒我们说，要开启整本的耶利米哀歌，你看你那个秘诀在谁那里呢？秘诀乃是在我们主的身上。那这一点非常的要紧。如果你只看见耶利米而没有看见基督，没有看见这里有一个比耶利米更大的，那我们读这卷书的时候，我们的帮助就不大了。但是感谢主，我们今天要用同样的方法，就是以马忤斯到以马忤斯那个方，我们的主是全本圣经为我们解开。我相信如他那天也许也替他们解开了耶利米哀歌，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耶利米哀歌是这样的一卷书，所以我们知道除非基督不能解开这卷书，而且只有借着基督的阿尔法一直到欧米伽，然后呢你到处碰见基督的时候，你才能够明白耶利米哀歌这卷书。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主耶稣在地上问他的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那么其中有人说他是以利亚，也有人说他是耶利米。为什么？因为耶利米是个哭泣的先知，耶利米整个的处境就说出我们的主当时在地上的处境。我们好不好来看两节的圣经，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三十七节，
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我们知道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啊，是最容易叫人困惑的一章，因为你读到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的时候，很明显我们的主是很严厉的警戒那些法利赛人。所以呢，你知道圣经里面用的字，主耶稣用的字是很重很重的。他们说你们这假冒为善和法利赛人有祸了，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那圣经用的字啊，说有祸了有祸了，不知道有多少次。然后当主耶稣说了这些话以后，那最后呢，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看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承受的。那么很多读圣经的人说，这里主耶稣是哭耶路撒冷。我们晓得耶利米哀歌，严格说来就是耶利米哭耶路撒冷，是对着耶路撒冷哭的。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要根据犹太的遗传呢，耶利米很可能就在那个哥哥他的那个山底下一个山洞里面，当他看见整个耶路撒冷城被焚烧的时候，那个火在他里面烧到一个地步啊，他就写了耶利米哀歌。所以他一面写一面哭耶路撒冷的。我们如果读耶路撒冷的确是这样，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也是为耶路撒冷哀哭。但是我要问弟兄姊妹，你们读这段圣经有没有读到主耶稣哭泣？有没有读到主耶稣哀哭？没有。但是不要紧，你读到另外一段圣经你就很清楚了。那一段圣经很多人忽略了，但是的的确确那里给我们看见是怎么样的一回事。让我们来读路加福音第十九章。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四十一节，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你如果今天到耶路撒冷去的话，特别是如果你从撒玛利亚那边下来，你那个印象很深很深的。你不管从什么方向，你一远远远的就看见耶路撒冷城。我去过耶路撒冷，所以我知道。你如果从那个，特别是从那个撒玛利亚那边下来的话，你一面走，你的确看见那一座山。我们不知道主耶稣是从哪个方向来接近那个城的，但他看见耶路撒冷，圣经说他就为耶路撒冷城哀哭。然后主告诉我们说，将来有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他在预言的灵里面，他已经看见那个整个耶路撒冷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你知道这是主耶稣所说的预言，果然后来应验。你晓得啊，因为我们的主所说这个预言，有很多那个时候的基督徒因为相信接受了主耶稣的预言，所以呢，在耶路撒冷城被毁灭，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以前，他们已经离开了耶路撒冷，因为他们相信主的预言。那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当主耶稣说这个预言的时候，根本耶路撒冷城还像当初一样很辉煌的站立在那里。所以在犹太人的感觉里面，这一座城是永远之城，没有人可以说这个城要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没有人能这样说。
在整个人的历史里面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耶路撒冷，一个是耶利米。他预言说有一天整个的城要交在加勒底乌尔人手里，意思就是说这个永远的城要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因此这个缘故他们就把它监禁起来。那也是我们的主耶稣起来说这个耶路撒冷一块石头要不留在一块石头上，结果耶路撒冷就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因为所有的犯人和罪人不能够死在耶路撒冷城内，这个城太圣，所以一定要推到城外面去。这就是希伯来书说的主耶稣是在城门外受苦，所以我们的主在城门外就为我们钉了十字架。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的主在那里哭耶路撒冷的时候，在他的灵里面，他就是那个真的耶利米，他看见耶路撒冷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这个是主后70年所发生的事。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罗马有一个极多的太子，他们就带着军队就把耶路撒冷层层的围困住。那么等到他们把耶路撒冷城和里面的圣殿拿下来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发现呢，他们企图着用火来烧圣殿。这个火烧圣殿以后啊，他们发现一件他们做了很大的事，很大的错误。因为圣殿呢里面很多的东西都是用铁金子来包的，因为火烧了以后呢，结果金子呢就融化了，就散在很多的石头里面。那么罗马将军为着要能够拿到这些金子和银子怎么办呢？他下一个命令就叫所有的军队啊，要想尽所有的办法，就是要把一块石头跟另外石头通通打开，通通拆散，然后从里头呢要把所有的金子通通收刮去。所以最后的结果根据历史的的确确，为着要淘金的缘故，我们知道说的的确确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我们主所说的预言实在是非常的准确。但是不要忘记，就是这一位的主，他在那里哭耶路撒冷，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得进来。他最后一个礼拜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晚上只能够在伯大尼过夜。我们知道按道理来讲，他是神的儿子，神的殿是他正式居住的地方，但是只要到了晚上，他一定到伯大尼去。意思就是说，在这里有圣殿，也有祭司，表面上来看一切都正常，但是我们的主不能在那里得着安息，所以每天晚上他都离开那里去。亲爱的弟兄姊妹，就许多的以色列人来看，他们不能够明白这个故事。因为你知道啊，当我们的主在那里哭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说你的家要变成荒场。他12岁的时候他说是我的家，神的殿是他的家。那现在呢，神的殿要变成荒场，结果呢神的殿变成你的家。这个代表什么呢？这个就代表当我们读以色列历史的时候，我们看见读以西结的时候，圣经给我们看见神的荣耀就从以色列，就从什么呢？就从圣殿那里慢慢缓缓的就上升了。从那天开始，我们叫神就被称为天上的神，就不再是天地的主了。意思就是说那个地上的见证不见了，本来神的名是放在圣殿里面，不是神自己在圣殿里面，是神的名放在圣殿里面，那个名字代表什么？代表他的同在。所以弟兄姊妹，等到现在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意思就是说你找不到一个地方那里有神的名被高举的地方。因为本来在圣殿里面最要紧的神的名在哪里？如果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意思就是说人找不到神的名。那不止这样，我们还记得一件事，就是神的荣耀已经退到天上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说你的家要变成荒场，是同样的一个原则。因为整个的犹太教已经变成一个营，那个营把主耶稣推到城外面去，叫主耶稣在城外面受苦。就是这一班人，他们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这样来读圣经的话，你很清楚的看见，就着字面来说，很清楚的，我们的主的的确确是耶利米，是真耶利米，他的的确确是为我们哭泣的先知。那么不止这样，你如果好好的读这个耶利米书，让我们好好把读几个地方，你读这些话的时候，你觉得很清楚的是用在我们的主的身上。我们读第一章第十二节，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呐，这事你们不介意吗？你们要观看，有像这临到我的痛苦没有？就是耶和华在他发烈怒的日子，使我所受的苦。那弟兄姊妹，很清楚的，这个给我们看见主在十字架上，特别当他说：“神啊，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那最能够描写那个时候的光景的，就是这一节圣经。然后我们再读第二章。第十五节第十六节，凡过路的都向你拍掌，他们向耶路撒冷城嗤笑，摇头说，难道人称为全美的，称为全地所喜悦的，就是这城吗？你的仇敌都向你大大张口，他们嗤笑又切齿说，我们吞灭他，这真是我们所盼望的日子临到了，我们亲眼看见了。你看见他们果然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我们再读第三章第十四节，我成了众民的笑话，他们终日以我为歌曲。然后我们再读第三章第三十节，他当有人打他的腮甲，要满受羞辱，满受凌辱。你看这个很明显是讲到我们的主如何受十字架的折磨。然后我们再看对，我想就是这些。如果弟兄姊妹仔细来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呢，耶利米这里面的话和耶路撒冷城的话是连在一起的。有的时候你以为是耶路撒冷在那里说话，有的时候其实就是耶利米在那里说话。那因为我们的主是真耶利米的缘故，所以当你读这些圣经的时候，你要看见我们的主的的确确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尽了生产的痛苦。你知道整个的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按理来讲这个城啊应该是称为全美的，称为全地所喜悦的，结果后来人堕落了，犯罪了，所以人会说，这个难道就是这一座城吗？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当今天人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么弟兄姊妹，就是我们的主，他来做救主。那个救主最大的一个工作，就是要把我们从当初所失去的能够再拿回来，那就是一个最大恢复的工作。所以整个救恩的工作就是恢复的工作，把我们从撒旦的手下抢救回来，让我们能回到神当初的旨意去。所以一面来讲，你看见我们的主真是耶利米，特别你想到他在十字架上，特别想到他哭耶路撒冷的时候，你很清楚的你很清楚的看见耶利米哀歌，实在说来就是我们主的哀歌。他哭为什么哭耶路撒冷呢？因为这里耶路撒冷是代表起初有一个东西是照着神的旨意开始的，然后呢他变了样，然后他失败，然后他堕落了，那么现在呢